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生命的战诗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生命好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所谓一个很安宁的环境，你觉得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对生命好像会忽略我们觉得拥有生命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生命？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拥有生命呢？我想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金秋的时候，相信各位知道今年的金秋好像不太，这有人说相当的危险这个许多位走了，就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当中有这个帅哥走了，有这个美女也走了这个帅哥就是中央台的这个主持人常常在春晚上面的人能够看到他。那么这个美女呢，是曾经号称香港的这个最红的演员演过很多的不少的影片这个被称为是美女中的美女那么先后走了，当然也有这个90多岁的这个武林泰斗当然也走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不过知道他的很多的作品很多人熟悉他作品里面的什么张无忌啦，什么这个等等总而言之比本人可能还更熟悉，不过他也走了。那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是大家知道的走的，有的是不明不白的走的，有的到现在尸体也没找到。总而言之呢，这个很多人走了，我相信对许多人，如果你看媒体看这些的报道，也许会留下一些冲击。那当然除了个别性走的，也有一下子很多人走的比如说在中国有辆车就掉到河里面去了那么一下十几个人走在匹兹堡呢，这个一个教堂里面，一个犹太人的教堂会堂里面然后呢有枪手进去一下子也十几个人走了当然有些还没有放在这里比如最近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千橡城那个城其实我们对他们也不太陌生中国人也不陌生很多到洛杉矶来大家都会跑到那附近，因为那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outlet 咱们中国人是这个很多这个特别喜欢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个钟情这种的 outlet 可以买到很多品名牌也不算太贵的价格，那么也在那个城市附近。那这个一下子也是一群大学生的这个晚会有枪手进去，然后呢就十几条人命就没有了。当然最近的大火啦，在北加啦南加啦到处这种很多生命的牺牲那么其实今天11月11号虽然很多人大概只想到阿里巴巴的什么购物啦，或者想到很多还没有成家的想到什么大光棍节啦，其实呢11月11号特别今年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那么100周年的第一次大战的这个纪念在100年前的今天，那么终于打了4年零3个月的一次大战结束了其实这个结束呢，表面看好像是德国人投降了其实呢是整个没法再打了，因为无论是所谓战败国战胜国那一场大战6500多万这个人在那个 involve 在战争里面单单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万那对许许多多国家，其实那个国家那次大战，当然中国每一次都是不能幸免无论一战二战那次大战中国人在里面也有很多伤亡很多中国劳工那个时候在欧洲的这个战争里面也被虽然表面上看是所谓后方的 支援者，但是呢，这个也有很多伤亡啊。中国人大概死了将近20,000人啊，在一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想你会看到生命，有的时候是表现在个体性的生命的消失，有的时候是在一个 group 一个群体，有时候是甚至大规模的。当然人不太会长记性哈，一战以后过了20年就爆发了二战，二战更多的人哈，二战单单这个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一战参战的人数哈，一战大概是6500万参战，那么二战死亡的人数就有7000万。当然了，二战对中国人来讲是更加的惨痛啊，我们都也许你的父母辈或者你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算是二战的一部分啊，都记忆犹新啊，多少咱们的同胞在那场的战争里面丧失性命，生命哈，当然我自己这次差点好像我这个 little potato 哈，我没想到的小土豆也差不多混在里面哈，差一点这个10天以前在美国的 Boston 哈，那么这个后面的车你看到不要太怕，因为这个车是撞我的那个车。那么当然他撞完以后他人没什么事哈，所以那个车还是可以值得买哈。它是一辆奔驰的这个 SUV 哈，不过还好我前面那辆我开的那辆是美国的 SUV 哈，福特，所以这样一比的话美国车也不差哈。不过呢这个3辆车哈，他把我撞了，然后呢连带我的车呢也撞了前面，撞完以后3个驾驶员好像只有我最严重哈，生平第一次中奖啊，这个被救护车送到急救送到医院啊，生平第一次坐救护车。那我想其实每一次当你我常常有时你会觉得好像似乎是你遇到了所谓的生死关头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对于生命是什么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思考。也许你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也许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许你在所谓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不会太去思想所谓生与死的问题。但是我想愿上帝今天提醒你，提醒我，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一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生命从何而来，生命靠何而存，生命为何而活？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3个很重要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靠什么而存在？为什么样的目的而存在？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24节到31节，好吗？我们大家同声的来把它念出来，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跟你我有非常密切关联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同声来念，好来。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降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这时的
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想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是一个跟我的名字一样的人，上帝的灵感动他写的，或者是我用了他的名字没有付他版权。那么这个人叫做路加，那么圣经里面2000年前这个路加呢，他本来的本职是一个医生，他也不是犹太人，他是跟你我一样所谓外邦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寻求真理，因为他揣摩真理，因为他愿意去认识神，所以后来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他不但是认识了上帝，你看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他过去是个医生，其实医生在哪个年代都是这个所谓蛮吃香的，这个很受尊敬，那么收入大概也不错，职业也算比较稳定。但是圣经里面这位路加医生，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感觉一个所谓常常面对生与死的一个医生，其实常常是真的比一般的人能够更深的来思想什么是生命。所以他不但是接受了这个信仰，他开始参与在这个宣教的途中。那么他所记载的这一段是使徒保罗他的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这篇讲道在哪里讲的呢？这篇讲道是保罗第二次环游世界。你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要买张机票啦，你要到各处走一走很容易。2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飞机，那个时候没有汽车，那个时候一个人要这样的一个旅程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常常当中有很多生死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些行程里面基本上特别要跨洋的时候，越海的时候的都要坐船，那么那个时候的船当然是很一般的，非常容易翻掉的，所以好几次保罗差点命丧在大海里面。当然保罗还提到他在这种旅程里面有时候会遇到强盗盗贼，有强盗有这个贼，跟现在你去巴黎啊去西班牙有时候别人会提醒你，除了有盗还有贼，所以要需要小心。其实那个时候也一样，那个时候可能更危险，那这个无法无天，有时候有些强盗有些抢你东西然后害你生命。那么保罗在这种的旅程里面，但是他心里面很迫切要去传道。那么第二次的宣道的旅程大概是保罗有人说3次，有的是4次，大概一般来讲起码3次以上，在保罗他的这个宣教的生涯里面。那么这一次你会看到他跨了很多的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保罗直捣虎穴。可以说因为这个信仰在当时是被很多人不但是非常新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而且被人家讥诮的，被人家用传统用自己过去的那种旧的信仰旧的文化觉得说这个你胡说八道，哪里有可能死人会复活呢？哪里有可能有这样一位救主呢？那么保罗说这个耶稣是他出生在犹太，结果人家说你这么多犹太人都不信他，你要我们这些罗马人希腊人来信他。但是保罗带着上帝的权柄，带着极重的在里面像火烧一样的负担，不惧生死跑遍那一带地方，
而且这一次这篇讲道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篇讲道可以说是发生在保罗在哪里讲，就在雅典。那现在也许你在欧洲旅游，你也不一定会想到希腊的雅典，因为可能名声大不如前。你要知道2000年前这雅典可不得了，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那个地方一大堆的像以前那些非常有名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哇，这些最有名的哲学家、最有名的思想家、最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以毕生能够在雅典在那里生活哪怕一小段时间都觉得非常的自豪。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了希腊的雅典，你实在会发现像那个这个巴特农的那个神庙，那种建筑实际上罗马的所谓文明是还要在希腊文明之后，那最辉煌的、最漂亮的那些的建筑，公认的希腊的这个特色、希腊的这种巅峰状态的那种所谓人类智慧文明的结晶，那么在这个地方，不但他在雅典，而且他去讲到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你不要单单以为后面有个巴谷就跟巴谷文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很特别哈，雅典现在大概跟圣经有关的存在的不太多了，哎，唯独那个雅略巴谷，你现在如果到雅典千万不能错过这个雅略巴谷，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当时这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集散地，意思就是雅典当然是很大一个城市啊，他们不会跑到那个这个市政厅啊，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就喜欢到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去，因为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已经太有名，就是一群智者，所谓很有头脑的、非常会思想的。那么据说这个苏格拉底就是在那里被处死，其实也很讽刺啊，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一个罪名是说，苏格拉底你是反民主的，你是 against democracy。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 democracy 的思想，还是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那么当然他提出来除了有民主，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法治、法律。那么结果他们用反民主处死他。当然其实苏格拉底本来是可以逃跑的，他那个时候学生众多，而且那个时候也不太有很多监控头，你逃了就逃了，人家也抓不到你，那时候也没有 FBI 啦，也没有很多警察啦。结果呢，而且据说苏格拉底的这个住家下面就有一个暗道，所以其实他很容易把窗挪开，然后有点像看电影一样，真的，这不是传说。这有一部电影叫《苏格拉底之死》啊，其实是蛮，据说他原著是柏拉图，就他的学生写的。那么这里面把这些情节都描述出来，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走，学生苦劝啊，老师啊，你这么聪明的头脑，你聪明的人就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先逃一下，那很快等到风头过去就迎接你回来。他说不行，我不走。学生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讲民主，但是我也讲法律，那么现在我如果一逃，说明我不遵守法律，我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个法律说要来公审我，我已经明知道他们审判的结局就是死亡，要处死我，但是我不走，因为我甘愿做一个法律底下的一个典范，所以就不走。那么当然就后来就在那里，就在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哈，就逼他服毒自杀，实际上就是等于处决他。雅略巴谷是一个所谓头脑最聪明的人待的一个地方。不但这样，雅略巴谷其实呢，在当时也是很特别一个地方，就是所谓他们的高等法院所在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在雅典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太正式的所谓法院的建筑，不像现在每个地方都有这种 这个很雄伟的法院的那种的建筑物啦，啊，你可以走进去啊，没有。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谓的刑事和民事的诉讼就在亚历巴谷，就在那个，其实亚历巴谷如果你现在到那边去，你知道那就是一个小山丘，就在那里。换句话说，亚历巴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在当时全世界所谓最高度文明一个地方，是一个集中了所有人类以为最聪明的头脑，也集中了当时所谓流行的所谓的人类的最高尚的制度，所谓民主与法治，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曾经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一个基督徒叫做保罗，他就站在那个山丘上面宣讲了这一篇对当时代可以说是震撼性的，一直到如今对你我每一位。你要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大概就追求这些，对不对？如果一个还不认识上帝，第一你觉得要找一个最文明的地方，所谓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那现代文明就表现在科技，所以一般来讲都是所谓进大城，进城，因为城市现代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各种科技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当然在2000年前他们很多人向往就是到雅典，雅典呢有很相当完善的公共设施，雅典呢有很繁华的各种夜生活。不但这样，那么第二样人类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所谓最聪明最有智慧。那么也许你就跑到当时就跑到这个亚历巴谷去听听人家讲也好，有点像哈佛大学的学堂一样，有点像北大那种公开的课程，有点像我们曼大的经济系也好，总而言之类似的，就是反正就是人追求嘛，要智慧，当然我要去一个名校，我要去最有名的地方。那么不但这样呢，又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流行，其实到现在也很流行，咱们有时候听报告啦，什么十几大十几大老师要提嘛，民主与法治啦，这反正真的假的，反正提总要提一下嘛。那么所以呢，总而言之，你发现圣经上讲日光之下其实也没有新事，2000年前人们所追寻的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今天对你我也是如此。我们也许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大概我们人生里面，当然总体而言德国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尤其是工业 4.0 啦，尤其是 AI 啦，这种将来带领引领潮流的产业很多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又有巴斯普，又有SAP 啊，又有各种，又有曼哈姆大学，又有海德堡大学，总而言之大概可能这些都很吸引你。但是请你注意，有一篇讲道，2000年前那篇讲道是远超过这一切，太重要。这篇讲道要谈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就是谈这个题目，生命的再始。生命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一定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人若赚的全世界，请你注意赚的这个词，其实不一定是说你从金钱方面，这个词其实什么意思，就是赢 Gavin，意思就是你一方面你觉得金钱你可以赢来，很多时候你觉得名声地位学历学问都可以 gain 赢得。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就算你全世界都被你赢得了，你在哪一个领域都是 top， 都是最尖端，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你要知道耶稣用了一个生命是一个什么词，就是这个词，这个词是可以说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这个词，你也不认为有这个词。生命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life， 那么德文的翻译大概也一样叫 Leben， 有时候 Leben 跟 life， 你知道这个词其实 Leben 生活也叫 Leben， 那么生命也叫 Leben， 那么到底 Le 什么本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我们中国中文里面也是一样，虽然生活跟生命分开，但是生命 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就是一口气啊，你有一口气，你有呼吸，那么你就生命。但是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词，叫做 zoe。这个 Greek 这个希腊文的词，或者说当圣经里面提到生命的时候，他用了三种的词来描述。最常用的，好像耶稣说的，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手，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手呢？这个手 A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现在有一些大的词典会告诉你，是 divine, eternal, uncreated, 不是被造的， undestructive, 不能被摧毁的。所以这个词，中文的圣经就常常把它直接翻成 spirit。灵。那么圣经提到另外还有几个词，中文有的地方也把它翻作生命，我待会会让大家看。比如说这个词 Saturn， 这个词是讲什么？这个词英文把它翻作 soul， 或者有时候把它翻作 soul life。 那中文常常把这个词翻作魂，或者是翻作在心理精神的层面，所以你会注意看这个词的词尾，字头很像这个 psychology， 这个所谓心理学。那么第三个词，圣经用来指代生命的这个词，这个词你一看前面就大概就 biology， biological。那么这个词呢，就是圣经里面 biologios， 这个词是圣经里面指到所谓生物体。这个是一般指到一个人的一个生物性的生命，一个 material 的一个生命，一个物质性的一个生命。比如现在上面有一些的经文，我常常说圣经你要注意，就是一本专门讲生命的一本书。为什么我们会说圣经是跟所有世界上的作品与众不同？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书不敢谈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可以谈科技，他可以谈哲学，他可以谈文化，他可以谈民主，他可以谈法治，唯独他不敢谈的一个题目是什么？生命。而圣经就是专门讲生命的一本书。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在这里用红色把它标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词的原文就是 zoe， 意思就是指灵。我来了是要叫羊，这个羊你注意看后面有个括号，或作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zoe， 并且得的更丰盛。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这里的信入他的 into， 就是你不但是头脑里面相信有个神，你是真的进入这个信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永生什么意思？就是Eternal Zoe， 永远的 Ewiges Leben。 当然那个 Leben 德文你看不出来，就是那个 Zoe， 永恒的生命。那么后面两节经文我用绿色的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词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Saturn 这个词。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不是说 我是好牧人，所以 我把我的灵也舍掉，不是。耶稣说我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把他的山泉，把他在地上的，不只是耶稣，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为我们不只是那个 physical body 舍了，他把作为一个人他的身体跟他的精神都一同献上。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 凡要救自己筛选被上吊筛选。你想要救你自己，现在人常常有时通过锻炼啊，就觉得对这个 physical bios 有帮助。那么所谓你常常读书啊，博学多问啊，常常喝一些心灵鸡汤啊，常常听一些讲座啦、啊、那么对你的筛选有帮助。意思说一个人如果你想要救你的这样的生命，你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这样生命，你必得着生命。你就看到这个差别在这里啊。那么第三个这个词，圣经用的这些经文我们也都蛮熟。那有一次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提到耶稣在店里面看看人家是怎么奉献，那么就看到有一个寡妇，他就把两个小钱投到那个银库里面。意思说别人也许投了很多，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 bios 都投上。这个词 你如果看中文看不出来，养生什么意思，就是养你的生命，或者中国人现在说养老的、这个让你可以活下去的。所以你会注意好，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不认识上帝，他觉得人大概第一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body， 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最多他就解释说是啦，人除了有身体还有所谓的精神世界啊，那么这个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在这里很清楚他用的这个词是养生的。那么这个是下面那个比喻哈，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经文哈，这个耶稣提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特别提到里面有一种人，他们听了道走开了，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么请你注意在这里用的这个今生 The heutiges Leben， 这个生用一个什么词，圣经用的这个词是 bios。 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他听完道，他连他的魂都没用，连他的这个精神部分他都没用，他想的就是哇，我的 bios，我的白奥斯有需要钱财，需要宴乐，我思想的这些都还是我的白奥斯。也就是说他们听了到走开了，结果被最低层次的白奥斯的东西已经把它压住。你读完这三个词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同意一个人真的，我们不是所谓高等动物，我们人是远超过这一切的，你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过去也许你有 bios， 或者现在这一刻你觉得你的 bios 都非常强大。我这颗 bios 不是太强大，因为这两天血压也很高，我今天差点担心同工把我拦在门口不让我进来，不还好他们比较有怜悯。我当然心里非常感激啊，大家都很关心最近我的身体啊。那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白奥斯是需要照顾的，这是生命的表达。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过是生物性的生命。也许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读书，你需要看书，你需要上学各样知识，这些对你的筛选是有帮助的。让你有更宽广的一个眼界，让你有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如果你以为只有这两样就代表你生命的整体，大错特错。圣经说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所爱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和心理的刚硬。无知其实代表一个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 或者是有时候你听过你就哎呀这些是乱讲啦，哪有我聪明啊。但是第二样常常是我们心里的刚硬，就是我们本能的拒绝，我们觉得不需要，那个东西太飘渺，现在这一刻我活在当下，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房子车子帽子位置儿子，总而言之这些很重要。但是上帝的话讲得太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有守备，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守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不但你常常听到这些生生死死的报道，你我心知肚明，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就算你觉得这一刻你再强壮，就算你觉得这一刻你再一帆风顺，你有没有深一层去问呢？如果人真的只有 BIOS 跟筛选，只有这两样，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两样一旦结束了，我们整个人我们这样会思想的追意义的问为什么呢？竟然就随风而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追所谓真理、所谓公义、所谓美德，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东西又积累在什么标准上？如果最后人都是一了百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发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样东西是 eternal 的，如果没有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它是非被造，换句话说只有圣经讲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神直接放进去，不是神创造进去。我们的身体神用尘土来造的，所以你现在身体你做的化验多少化学元素多少比例，这个都算出来，人体身体大部分都是水，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也能说最后其实价值也不过几根铁钉，你跟几根铁钉化验一下差不多类似的化学物质。那你的精神境界，哇，今天这样讲明天这样讲，一会儿高大上一会儿这个好像中国有个人最近又风头，高晓松啊，他最近又发表啊知识分子啦，这个其实那他比我小几岁啊，不他自认知识分子，不过一般网友都嘲笑他说他矮大紧，什么高晓松啊，其实反过来啊，总而言之的这些人，就如果你以为大概整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很了不起，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学了很多知识，你仔细一想就知道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这些东西眨眼都过去，何必呢？何必为了这样我们真的是绞尽脑汁寒窗十年，然后呢又是你争我斗，又是呢这个好像一战二战，你去看其实也没有所谓胜者输者啊，因为现在有人这个反思了，一战的时候如果也不是把德国人逼那么紧缺，他们也不会发动二战，因为一战其实刚刚讲打的大家都不想打，这个打的都已经这个国破家亡，那么现在德国人终于放下武器啊，很高兴啊，那结果呢这个巴黎和会开会的时候呢，这个法国人不干了啊，这他们这个发动战争，好好惩罚，过度惩罚，就要德国人很高的赔偿，其实这个赔偿根本就是确实一般承受不了，那德国打完也元气大伤，结果呢也没办法，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也就勉强接受，接受以后结果哪里想到这个根本打不下去啊，根本拿不出来那么高的赔偿，这还到哪年哪月呢？所以就给那个纳粹就钻了空子，所以呢就后来就在国内面就开始挑动啊，就其实希特勒本人啊他应该感恩的，因为他参加一战的时候差点死在战场，因为打得太累了，后来有个英国人看到他把枪要举起来，后来看看对方也已经差不多了，就把枪又放下，那么希特勒看到心里还蛮感激的，因为那个英国人没有杀他，本来可以杀他，把枪又放下， 打到最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无聊一场战争。我们人本来是没有守爱的，这里明讲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守爱。我们也不知道，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守爱的概念，你没有灵的概念，不要说你得了灵，你连概念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根本这三个问题都变成一个很大的问号。生命从哪里而来？生命靠什么存在？生命到底往哪里去？到底它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能回答吗？你发现这样的问题，你到哈佛大学去，你到北京大学去，你到海德堡大学，你到所谓世界最一流的大学，没有人可以告诉你，除非你打开这本专讲生命的书，我有基督的信仰可以告诉你。真正的 antwort， 真正的答案，是唯有创造生命，唯有维护生命，唯有真正生命源头的这位作者，他才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如果你再思想一下就知道，他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生命从何而来？那你告诉我们，有一位创造宇宙和其中 everything，那位上帝也被叫做天地的主。人们一般的概念里面，天地就是这个好像最大，这个这位上帝他自己将生命，你注意这里就出现这个词，所谓气息 breath everything万物 to all men， 是给所有的人。换作生命从何而来？就从这位生命的主而来，就从这位伟大的宇宙的创造者、天地的主而来。唯有圣经是直接宣告。你看，所以虽然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啊，好像也似乎谈哇有一个这个比人更高的，但是里面总你会发现啊，有点矛盾。好像上海复旦大学出过一个题目说，请问如来佛跟玉皇大帝哪一个比较大啊？这个题目结果学生把它叫做神题，因为根本没法回答。因为如来佛中国人一般概念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跑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偏偏他的行政级别比玉皇大帝要小，那你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玉皇大帝说，我跑不出你吗？那如来佛说，是啊，没有一样啊，都跑不出我的手心啊。那玉皇大帝说，我现在命令你离开我。好，那因为玉皇大帝掌管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的官阶更高，中国人说官大一级，就压死人。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 在很多信仰，包括像印度教里面有上亿的 God，大大小小的你也搞清楚，反正中国人最实际到最后说就土地爷，反正县官不如县管，这个或者是中国人其实有一样东西，有两个神比较常常跟你名声有关，一个叫做灶神，还有一个叫厕神，一个管你吃的，一管你拉的，这两个神千万不要得罪。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是独一的真正的上帝 God， 他将生命气息万有赐给人，生命的来源来自于他，生命因何而存，为什么要存在？其实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现在科学大体的真正的科学家也都同意，其实人类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注意这是指时间和所住的疆界，这是指空间。 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我们这个生命体在世界上，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我想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新约雅各书告诉我们，因为他愿意我们能够活着，也能够做这事或做那事。换句话说，我们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都是你呀，你本事大，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不是上帝许可你，如果不是上帝给你定这个年限和疆界，我们是谁？你如果现在地上去看看一只小蚂蚁，你就知道，小蚂蚁在跑的时候大概也觉得很高兴啊，你看我多厉害啊，我想去哪里就哪里。人在那里看着，我如果给你前面放一根树枝，你的疆界就被我限了，根本就跑不过去。我如果给你砌一道墙，你翻都翻不过去。我如果想掐死你，我太简单。我们人有时觉得我们这样渺小的，我们好像就是宇宙的这个掌管者。我们的生活，注意这里用这个词生活，我们的 living 动作，我们的 moving 存留，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所以生命靠何而活，是因为他，因为这位上帝。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也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好像他也不理我了。你注意后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哈，这个，我相信你心里面，你从当父母以后，你心里很深的有个体会。就是当你的孩子虽然他在跑，虽然他以为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正常的父母基本上你的眼睛都不会离开他。我以前在洛杉矶那里牧会哈，这个六年牧会哈，很像我们那个团契跟我们麦哈姆其实蛮类似的，一大堆的学生。那么我们后面的一排 car seat 啊，就是这种这个放在车上那个婴儿的那个座椅。我每次讲到时候一看后面大概有六七个，有时候七八个，然后呢这个讲到讲一半，突然间就孩子就哭了，而且孩子一哭呢很有意思，他们会合唱，这孩子这个一哭啊，那边此起彼伏啊，就哭起来。但是我就注意啊，很有意思，那时候你看基本上那第一反应的通常就妈妈马上就站起来到后面去安慰。我有时候觉得奇怪，因为这些哭声对我来讲都差不多，哎，但是谁能够分辨？只有母亲能够分辨，她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哪个孩子在哭。我们有时候听就是群大合唱嘛，就后面哇一片哭声啊，这当然我常常觉得这蛮美好的，因为这个，因为这种时候耶稣一定在，因为耶稣说他最喜欢就是小孩子，所以虽然有点干扰，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每一种声音，上帝真的就像一位天父父母，就是他不会说哎呀你吵死了，有时他真的很 enjoy。 当然我这里不是自己故意发出噪音，这是两回事。这孩子真可爱，但是我就想为什么一个母亲会有那么敏锐的耳朵呢？因为他在意这个孩子，好像这个孩子的动作，这个孩子存在在哪里，这一刻在哪里，这个孩子他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生的，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不但这样，要回答第三个问题，这里讲得更清楚。我们这样残缺的生命，真的，我相信各位，我这次被一撞，好像我就更残缺了。撞我以后啊，这里也痛啊，那里背也痛啊，血压也不正常啊，好像是。但是上帝说，你的生命是为什么存在？你的生命为了几件事情存在？第一，这里说要叫他们来寻求神。Searching
God.
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做这件事？如果你说我真的不愿意去想，反正我就这，反正我活一天算一天，反正我就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你可能也许这样，上帝可不甘心啊。就好像有时候你看到我们的孩子，哎呀，就这样，我就一天到晚打电脑了，我就一天到晚就不做功课了，我一天到晚就光吃光睡，我啥也不干。他可以这样，你说当父母会不会甘心？一定不甘心啊。上帝要我们寻求他，揣摩他。揣摩这个词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思想。你知道人是上帝给我们有思想，我们很多时候用在发财啊，用在股票啊，用在别地方，好像我们思想特别活，但奇怪，我们用在真正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这件事，我们不太用思想。上帝说你要思想他，因为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你不要以为这个上帝哇高天远的看不见，大概不存在吧，他就在我们身边。圣经上说他一直在叩我们的心门，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寻求他，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二十九三十讲什么，我们那个叫做蒙昧无知，就是我们以前呢以为神的神性好像人用手艺心思雕刻的金银石。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特别跟我们中国人，我常常看到我现在同学啊，手上啊，我上次回去很多人有一个人跟我炫耀一大串都是那个珠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珠你不晓得，他说都手上转过多少次的啊，开过光的啦什么的。我心想哇，他还花了大价钱啊，也真的假的不晓得啊，反正买来的有的就是天到晚捏，我说你这样手不会抽筋啊，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没事吧，那我就转转多少遍的话，他说这个就开始有灵了啊，这个珠子就开始里面有这个灵气产生。神告诉我们说他不是我们是他生的，结果呢我们以为他大概就跟我们一样用金银啊做的偶像啊雕出来啊，那你也许说你说你是无神论者，我才不，我这种我都不拜。你拜什么？有时候你把名利地位金钱把这些东西高过上帝，就是一模一样，你不是在寻求神思想神，你是在用人的心思去拜你自己设定的神。有的人直截了当跟我说，张牧师我啥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说那你就是神，他说也差不多，那感觉特别好。这是一想真的，就像上帝说的，如果我明天就要你的命，哇，这次我看我后面撞我那个脸色惨白啊，真的，他开很高级的那个奔驰车，你知道奔驰在德国可能比较随便啊，在美国其实开这种很高级的这个奔驰的这种 SUV 的也不是太多，撞完以后。我常常想，其实我们人，但是你要知道，三十节是把上帝的恩典提出来。我们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就是上帝说，当你如果还不晓得我，如果你还活在过去状态，神并不鉴察。换句话说，神赦免你，神用恩典待你。我们都很清楚，神若纠察，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这样一个抵挡神的，我们这样一个活在自我里面的，上帝说我过去的事一概不纠察，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我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换句话说，第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存在在地上，神是让我们去寻求他，去思想他。第二件事情，让我们把握今生的机会悔改归向他。悔改太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说他定了日子，这个日子是审判 the judgment， 活人死人都要站在他面前审判。神要我们悔改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好处。这里特别把耶稣基督提出来，这个人是谁？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一个愿意顺服上帝。耶稣说，我把我的 bios， 我把我的 center， 我全部死，按上帝的意思我全部死，叫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什么意思？耶稣是活活的显给门徒看。今天你我的死里复活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重新得了手背。当号筒吹响，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是的，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但是你千万注意，那个时候不再是你现在这样的身体，因为这种身体地上缺货，天上没用。这种身体其实最好不要复活，这种身体是太狭小了，根本上帝将来给我们那个叫做 spiritual body， 是有一个 body， 但那个是荣耀的，那个是不再受任何物理限制的。这种身体就像以前，现在还有没有人用大哥大姨吗？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现在你手机新的一代出来，你一定想办法去换用那个，因为老的东西根本有很多限制，根本不叫做 smartphone。我们现在这种 body 也不能叫做 smart body， 这个东西真的将来在永恒国度里没有什么用的。上帝叫一个人死里复活，就是当我们里面的手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已经死掉的手背，这个灵已经死了，神叫我们又活过来，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他怎么发生关系？就是这个词，信心的关系。他是一个可信的，一个 evidence， 一个凭据，一个证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此人类真正拨云见日。人类再聪明的头脑，人类再厉害的科技，人类再有办法的那种的思想，但是唯独没有办法冲破死亡。接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活过，关键在这里，我们跟过去没有守备，我们根本没有活过，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真的活呢？所以非常非常感恩，我想走过而来，你我今天上帝给我们有生活动作存留，请让我们注意这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认真思想寻求神；第二件，知道上帝的恩典，悔改归向他；第三点，真正信入基督，好活出里面那个生儿子的生命，那个手背出来；第三，最后一件事情，预备自己，等候上帝最公义的审判。圣经说，神的审判从神的家，从神的教会起手。上帝没有给基督徒所谓那种不站在他面前受审的豁免权。我们是的，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那个使徒信经很重要。那你怎么说？最后怎么样？审判活人死人。换句话说，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都要站在他的宝座面前，是有差别的。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永生，但是我们信了主，我们是有 eternal 的 life。 但是上帝按什么来受审？来审判我们，按着我们任性他以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在他的命令里面。刚刚余伟弟兄带我们念这一段很重要的约翰一书的经文，在他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爱兄弟的。其实原来那个 adelphos 这个词是指兄弟姐妹，中文有时候常常好像翻的只有弟兄需要爱，姐妹不太需要。那个词是指众人，现在很多版本都把它翻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弟兄或者这个只有一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保罗是一个真正，你会发现他讲到从来不浪费时间，他讲到他跑到亚历巴谷去讲到，就把最重要的要讲给那些人听。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他。 简单来讲，整个人生的来龙去脉，生命从何而来？本于上帝，因为他从一本造出万物。生命靠什么而存在？是依靠他，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财富。生命的目的结局是什么？是归向他，悔改归向他。那么生命整个要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他，彰显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一次哈，我也谢谢大家为我们家祷告。我们最近经历，我说最近经历这个真的一个险一个主，险就是发生车祸蛮危险，主的就是突然间房东这个要我们搬家，因为他们闹离婚，那么要搬回来，也不晓得谁搬回来。总而言之，大概他们要处理这个房产。那我就想到，真的关系。其实我跟房东有两栋房子，他们那个租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买了又买了更大的房子。那么两个小孩，本来蛮幸福美满一个家，说翻就翻，说毁就毁了。我也是想是，这个两栋房又怎么样呢？可能有的人更不止，大家看到中国最近出来一个姓赖的啊，这个人也蛮赖的，蛮赖皮的。这个人3100啊。这个100多套房子，然后呢，这个还有个什么，反正他家的现金，贪污的现金大概3吨啊。那么这个100多个情妇啊，所以那当然现在就通通都没有，都归零了啊，现在到监狱里面去了。那最近这个大火哈，这个马里布，其实马里布这个离我过去服侍的那个 UCLA 蛮近的，蛮靠近马里布。马里布呢是好众星云集的地方，这个好莱坞一大堆明星啊，这些这个叫做中文把它叫做卡卡女神啊 ，Lady Gaga。我开始以为是一只鸭子哈，后来不是Gaga， 我不晓得怎么会叫 Gaga。当然，这名字都乱取的，他们什么 Angelababy 啦，什么宝贝啊，我要这种名字怎么能取呢？别人每个人看了 baby 的，他很高兴啊。那么这个房子也不见了，2400万啊，逃出来了。那么那里住了一大堆啦，什么这个 Brandy 啦，这种有人叫他小甜甜啊，那也逃走了。还有那个卡戴珊啊，这不知道怎么翻译嘛。总而言之，就这些。名人云集的啊，全部都毁了，都不敢。就算现在房子还在，人也不敢住，因为那个地方乌烟瘴气，根本进去咳嗽比我还厉害。所以，那第二样就是，我觉得真的，其实生命比车子更重要。那虽然这个人其实我的车是租来的哈，这个而且现在他撞我，所以大概应该他的保险公司去理赔。不基本上我其实当时我心里面第一蛮感动，就是我觉得这么严重的车祸，这三个人还能活着从车里走出来，这是蛮感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相信你我，也许我们到了德国，我知道很多位你们都很努力，也不容易。我们这一年多下来，也实在觉得真的生活有很多挑战。也许我相信你常常思想的就是两样：你的房子将来要买到哪里，或者你已经买了房，你怎么样把物质的方面打理得更好。但是请让我们一同注意啊，的不就关系远超过房子。我常常说，一个人你可以没有 house，你不能没有 home， 这是两个概念。今天太多的人有很多的 house， 但是唯独没有真正的家，因为一个家已经不成家。如果夫妻成天是争吵，如果两个人成天是像两只老虎在那里斗的，你不会带给你的孩子幸福，你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如果你单单注重外在的，我有多么漂亮的车子啊，我能赚多少的钱啊，上帝设立耶稣基督是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一个是让我们得神的生命，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为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二件事情是要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做他的儿女。 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知道这两样是太重要了。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 good nachricht？ 这就是 good nachricht。若没有这两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丧失就不见了。今天耶稣基督做了你我可信的凭据，上帝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你接受耶稣基督，任信他，你就得到说，哎，真正的灵，那是一个永恒性的，也解决了你人生三大悬疑，让你知道你的生命从何而来，靠何而活，向何而去。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思想生命这件事。主啊，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过去只知道 BIOS 跟筛选，我们不知道还有手 A， 以至于我们常常也在这个当中迷茫、郁闷、纠结。当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欢喜快乐，但是有时候当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想结束自己的 BIOS， 因为知道人人不过都是一时，有什么意义呢？早一天晚一天而已。我们生命里面没有那个真正的动力 motivation。 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原来过去我们与你隔绝，我们就与手背隔绝，是你把神的生命带来彰显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凡相信你的就得到那真正的手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很想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过去真的没有真正做过这样一个决定，如果这一刻你愿意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上帝这个灵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我鼓励你轻轻地举一下手，我奉上帝的圣灵来为你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过去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但是我相信上帝让你看见周围也好，让你知道那些新闻也好，不是突然的，他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孩子啊，我认识你，我要把真正的生命给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举一下手，相信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时间。我不晓得有没有还在寻求真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就是现在，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有一句话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但是我们的年限将近，他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呼吸都在乎他，他在意你，他在乎你，他不要你再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勇敢地举起你的手，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这一刻愿意打开你的心，让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生命，有吗？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也挑战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你已经知道你有手背，但是我们常常手背把我们放在，我们把手压抑在我们最里面，甚至于好像若隐若现的，我们不在乎的，我们只在乎我们的 BIOS， 只在乎我们的筛选，忘记了还有一个手背。同样，上帝的圣灵这时候感动你，感动我，愿意吗？真正为这样的生命来活，抓住他，信靠他，跟随他，荣耀他。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感动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再一次 让你的手艺活在上帝的面前。你有这样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上帝一定帮助你，他要深祝福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举个手，代表在上帝面前一个例子。感谢主，请放下。圣灵感动你，感动我。我这次车祸以后，里面一个最深的感动，好像22年前一个大车祸之后一样的感动。上帝对我说，我再一次借生命给你，为我而活，你愿意吗？我们一起努力。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不是我们的损失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啊。阿爸父，你都看见，看见我们的光景。主啊，今天你像父母看着孩子一样，你看着我们每一位，你愿意我们悔改归向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决志，也用圣灵帮助我们为你而活，让你的心得喜悦，好让我们真正面对那永恒的公义的审判是坦然无惧。愿你得到一切荣耀和承受。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